桑小满最后一次跟李大人摊牌，是做好了就此分手的准备的。他列举了一堆理由，比如自己的任性、矫情、理想主义、敏感自我、不擅长美食和家务、习惯了一个人、不懂和别人相处等等。一言蔽之，不孝有三。娶女文清为大，结果李大人只回了一句话：我会让你幸福的。三个惊叹号触目惊心。其实那一刻他也没有了解李大人，他当初答应李大人交往也不过是因为当初在追一部剧叫我可能不会爱你，里边的温吞男叫李大人，那时最火的剧评是万年修得李大人。于是摊牌失败，他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嫁了。几个月的相处，没有牵手，没有鲜花，没有咖啡和电影，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拍婚纱照时在森林公园拍外景，需要下到山谷里去，他踩着细细的高跟鞋，被他突然扛在肩上背下去又背上来，他并不感动，只在心里默念：桑小满呀桑小满，就这样吧。桑小满的心里有一个隐秘的家，已经跟随他好多年了，在他青春年少眼睛明亮的时候，一个爱而不得的伤口。后来伤口似乎愈合了，但他不敢去碰。他不过27、28岁就看破红尘的样子，觉得嫁给谁都一样。刚好就在那时遇到了李大人。李大人很穷，并不浪漫，但是会自己洗衣服、做饭、补袜子，每天早上会把他的牙膏挤好。他心血来潮要出门，他一声不响帮他收拾行李，提醒他银行卡和身份证的位置，去近处就给他检查好车况，去远处就开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或机场。他走得安心得理，很多时候都忘记了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可是与一个人时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兴冲冲地约他去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他分分钟下载一部枪版，后来一起看《后会无期》，他进场5分钟呼呼睡去。车子被他开过了，里边许巍的 CD 一准儿都被换成交广之声。他在家用一上午的时间给他烘制蛋糕，他却还是喜欢去外面撸串。他时常会有身边人是陌生人的错觉，觉得自己心孤魂野鬼般的游荡。有段时间桑小满读《浮生六记》，感慨于沈白三与芸娘的小日子。沈父也是庸常之人啊，功名难就，生意场上也屡屡受挫，可他是生活的美学家，即使颠沛流离之时，夫妇二人也不忘赏山林石泉，玩花卉盆栽。李大人要是有300万分之1的精致，小满定也能做芸娘。点了首饰为他打酒待客，借了馄饨单子就随他野游畅饮，侍弄花草，研习盆栽。可惜啊，李大人连芸娘是谁都不知道，也就顺带想起伤口里隐藏的故事。漫天星斗的夜晚，篝火边儒雅俊逸的身影微笑着向他看过来。小满，接下来是送给你的歌 Right Here Waiting。 曾经的眼神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今年之后却不知也模糊了，都变的，都已经成为陌生人了，不是吗？桑乔满想，就让日子这样一直孤独下去吧。他与一个陌生人并不相干的生活在一起，互不相爱，也互不相欠。七月份，李大人出差了，去北方要走一个月。刚开始，桑小满是欢欣雀跃的，终于又可以回到了一个人随便作的日子。等大人走了，他才发现，一切都回不去了。他想吃薯条，耳边全是他以前的碎碎念。什么什么要少去，发胖了又伤身，好吧，自己做。切的时候土豆一滚，刀落在食指上，血立刻滴了下来。去美容院做脸，充值时竟不记得银行卡的密码，还要打电话去问李大人。美容师一脸花痴状，哎呦，老公的卡随你刷哎，切，明明就是自己的卡，可是为什么自己连密码都忘记了？一周多没有吃到李大人的基围虾，味蕾开始不安分。自己从早市买回来，一边查菜谱一边弄，剪虾须的时候，那虾疼得一扭，猛地从他手里蹦了出去。他突然就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痛哭流涕。晚饭后，有小虫在草丛里断断续续的鸣。夜露从窗口扑进来。立秋过后算是秋天了。原来如此，难怪觉得李大人走了很久。细数十几天而已，却从夏出差到了秋。他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十几天，他忘记了心底的伤口，忘记了他唱歌的声音。那块隐秘的家，不知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脱落了。青春的时候总是故作沧桑，阅尽人间悲喜的样子。几年过去，她却愈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做着不可企及的梦，贪恋花前月下的日子。她的矫情没有被不相干的人治愈，反而更加的重。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谁不是孤独的来又孤独的走？他想着，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他刚刚买了刘若英的新书，因为喜欢书名《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奶茶说，有时人生就是熟悉与陌生的交错，这世上又有几个矫情女嫁了梦中人，过了书中的日子呢？第二天，桑小满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边看菜谱一边做午饭。突然李大人的视频过来，声音激动的不太成句。我在草原上有一片向日葵田，是一大片，你看。镜头转向原野，不是一大片，是绵延起伏无边无际，明亮的黄色与蓝澈的天空相接。他仿佛嗅到了花粉的清香，第一次他知道遥远的海拉尔有那样美丽的花海。其实李大人也不是那么温吞嘛。桑小满眨了一下眼睛笑了，耳机里是刘若英在唱，我敢在你的怀里面对我孤独，倾听你心跳跟自己倾诉。总是数一个人两个人的好处，想不起和自己有怎样同甘共苦。我怕失去了你，也不怕孤独，因为你不是打发寂寞的节目，你的礼物就像我很珍惜我最初。